纪念你。开个玩笑吧，是不是啊？那都预备了。但是我在我房间休息的时候，在马黑那个号那个地方，我的一个就每天唱歌，我每次的晚上都在唱歌，唱得很好听，给我很多的鼓励。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把这首诗歌唱的时候，不单只是当作是有圣诗来唱，而是当作是一个回应来唱，因为这个歌本身就是一个回应。我在这里，纪念你。三天后，我在这里，
顺势来唱。
心思诱惑。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爱人灵魂的负担，对宣教的负担，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周围的人，能够回应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和挑战，跟主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开声来祷告，求神的话语摸到我们的心，求圣灵工作，求主在我们当中行走，自由做他要做的事情。我们一起开声，天父，谢谢你的力量，让我们举起来祷告。这是我们的过去，这不再只是一个诗歌，这不再只是一个唱给大家听，或者是跟大家一起唱。我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唱出的光，光活在你内心。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我们所处的地方，或者是有一天要去向圣灵把我们提出你的同事的场景，就愿意对你说这句话：我在这里，我们随时的候，我们随时的候，就
像你不善于美，
不了悲伤的时间，不了需要的人，不了没有得到福音的受苦的人，不了我们的帮助，不了许多的人活在黑暗里，都不能帮助。
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
眼光，你心中的在我当中。你的真理被打开了，你的圣灵在里头，你自己摸到我的心，主啊，主被你摸到我的心，主被你爱住我，我没有办法做，我没有办法做，我没有太多的障碍，我没有太多的问题，我没有太多的痛苦，我也是在不断的困难中在难受。但是主啊，他的爱摸到我的时候，我们就接近他，我们就愿意进入，叫我们进入。主啊，摸到我的心，圣灵。在我当中工作运作，有圣灵打开我们的心，有圣灵渗透人心，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摸到我们心灵的最深处。主啊，当人的话语进入到人心的时候，愿主的圣灵亲自的工作，愿主的真理亲自的光照。当人的防线一个一个被树立起来的时候，愿主的圣灵把它一个一个拆毁，把它一个一个打倒。以至于我们今天真是晓得什么叫做降服在上帝的面前。天父啊，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今天晚上领受你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又听一篇信息，这篇信息可能是老调重弹，这篇信息可能听过很多遍，但是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听的时候好像第一次听到一样。就好像以马忤这两个门徒一处行走的时候，当他们的眼睛打开来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心岂不是温暖的吗？我们的心岂不是被你摸着了吗？我今天晚上求你也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正是被你所得着，因为你本来就应该有一切的主权，得着我们整个的人整个的心。我们再次的把自己敞开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主说：主啊，请说，无人进去，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你今天得着我们的心，听我们的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我要问姐妹，你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套非常古老的片子？但是得过很多奥斯卡，大概得到6个到8个奥斯卡。这个电影叫做《Hitler on the Roof》，屋顶上的小丑。有没有看过？很有意思。如果你没有看的话，请拿来看，而且一看再看，一看再看。一个农夫跟他的妻子，然后5个女儿，这5个女儿呢，都有各有各的想法。爸爸希望他们嫁给有钱人，大女儿呢爱上一个裁缝师，结果嫁给裁缝师，他要爸爸经过很大的痛苦，本来把他许配给一个屠夫，但是呢后来呢又毁约了，就嫁给一个裁缝师。但是第二个孩子呢，嫁得更糟糕，嫁给一个革命分子。那个家庭是在沙皇的时代，沙皇那个叫革命的时代里面。这个革命分子呢，是一个极进分子，要去前面，结果被抓起来，被关到西伯利亚去。这个女儿说：“我爱她，我要跟她去。”这个爸爸的心有多难，不能割舍。看到女儿的爱，他说：“我祝福你，你去吧。”第三个女儿更糟糕，爱上女人，爱上德国的军官。哎呀，他真是受不了，简直要跟他破裂父女关系，不要跟他讲话。这个极大的改变，对这个农夫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痛苦。所以他说，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的传统，保持我们的传统，要面对改变。这种感觉呢，好像在屋顶上拉小提琴，随时会掉下来。他说那个诀窍就在怎么样可以在屋顶上拉小提琴而不会跌断你的脖子，这个很难的。 到底什么重要，什么要改，什么不要改。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有一段很美很美的一个的对唱，是这个的丈夫 Harriet 跟他的妻子 Golden 两个人在对唱。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歌的名字呢，叫做 Do You Love Me？有没有听过？
有，
唱给你听。哈哈哈哈哈！还是唱唱好不好？唱唱，唱唱最手的力量。哎，这个时候他在要嫁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呢，可是担心他的太太不同意，所以他跟他太太说：“这个年轻人也不错啊，他是 is a good man。”他说：“我喜欢他，但是更重要是我们的女儿喜欢他。”哎呀，他说这个世界正乱，又是个新的世界。他们在讲爱耶，我们那个时代是许配的媒人的，就是这个时代是讲爱耶。然后他唱给他的太太说 ：“Do you love me？” 还记得吗？
记得。
他来说 ：“Why why？” Do you love me？ Do I love you？ With our daughters getting married and this trouble in the town。You're upset, you're worn out, go inside, go lie down. Maybe it's indigestion. Holder, I'm asking you a question. Do you love me? You're a fool. I know that. Do you love me? Do I love you? For 25 years I've washed your clothes, cooked your meals, cleaned your house.Even your children milk your cow. After 25 years, why talk about love right now? 然后这个丈夫呢，接着也跟他说 ，Golden, the first time I met you was on a wedding day. I was scared, I was shy, I was nervous, so was I. But my father and my mother.That we'll learn to love each other. And I'm asking Golden, do you love me? I'm your wife. I know, but do you love me? Do I love him? For 25 years I've lived with him, fought with him, starved with him. 25 years my dad is. If that's no love, what is?Then you love me. I suppose I do. And I suppose I love you too. Doesn't change a thing. But even so, after 25 years, it's nice to know.二十五年了，他说：“听到你说你爱我，还是蛮舒服的。你爱我吗？”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你爱主？你晓得吗？我们可以讲很多关于宣教的信息，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很多宣教师的经历和故事。我们可以把很多的真理一个一个的显明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可是如果你不爱主的话，你不爱这位把救恩赐给我们的主，我们讲的一切都不能带来怎样的果效的，你说是不是？如果没有爱，结婚来干嘛？如果没有爱，再大的洋房在山顶上有不同的 view 又怎样？如果没有爱，夫妻的日子过呢？没有爱，我们怎么会有行动？各位弟兄姐妹，我想在最后一堂的海宣的信息里边，我要跟弟兄姊妹来一起谈主的爱。除非我们爱主，除非主的爱摸到我们的心，我们才会对主有所反应。我们一道一道涉及的防线，一道一道涉及的理由、自圆其说，各样的一些恐惧，在主的爱底下，都会一个一个的被。Love me. 今天晚上耶稣基督也在问你跟我 Do you love me? 你爱我有多少？我们信主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还有弟兄姊妹信主四十年、五十年。 But it's nice to know after 25 years, 30 years, 50 years,
That means you love me.
你爱爱主吗？你爱主有多少？
今天晚上我要跟弟兄姐妹回到一个非常熟悉的经文里面，但是有时候太熟悉了，有一些的地方没有看得清楚。我以为这个经文能够讲的已经讲完，能够看的角度也看完，能够想到的一些灵感也应该都想光了。没有想到，当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大概我们的生命不断在成长，对神的心越来越体验的时候呢，我又看到一些新的角度，看到一些新的亮光，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来再看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我们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前面就是念了，我们都几乎能够背下来。但是呢，我们一起开声来念这三节的经文，15、16、17节这三节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我们一起开声来念。
他们吃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
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说：“主啊，是的，我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
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对耶稣
三次的时候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边，就把一个人给挽回来。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里边，当然加上前面的预备跟后面上帝的指示，就把一个破碎的人重新的挽回来。这一个懦弱的彼得，在否认主三次以后，完全失望了，放弃了，觉得前功尽弃，跟随耶稣基督真是没有什么前途了，将来的路怎么走呢？他说不如回去打鱼吧。这是一个挫败感很深的人，这是一个不晓得还能不能走下去的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需要主与他有一个个人的际遇，使他能够继续的向前迈进的一个人。但是上帝耶稣基督没有放弃他，他把他挽回来。你还记得吗？进入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惧怕三次否认主的人怎么样颠覆当时的罗马社会，怎么样颠覆当时的群众，怎么样在一次讲道里边3000个人信主，另外一次讲道里边5000个人信主，在教会里边做领袖带领大家被公会审问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审问要我们禁止讲道，我们不能听，因为我们宁可顺服主而不顺服你们。”这样一个巨戏剧化的改变，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耶稣基督把他挽回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背景，这是彼得女主的际遇，因为他曾经否认主三次，他的心受到破碎了。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要挽回他，在这个时候，保罗是想，彼得是想回到过去的旧的职业里边去打鱼。在这个地方，主要把他重新的挽回来，告诉他前面还有我的计划，还有我的心意。在这个地方，彼得是一个破碎的人，带着一个破碎的梦，感觉到自己被撇弃了。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当他再一次与主相遇的时候，不是那个预备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而是一个复活的主，一个已经得胜死亡、得胜罪的主。当他与一个复活的主相遇的时候，一定会有改变，一定会有更新。彼得如果还要在主的工作上有什么机会服侍他的话，他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他一定要被主所更新，以至于有效的来继续的做渔夫的工作，得人如鱼。就好像他把网撒下来，打满了所有的渔网，153条的鱼被拉上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主怎么预备彼得的心？主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他。你晓得吗？这不是第一次门徒打鱼的时候呢，网险些要破了，船都几乎要沉了。当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 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机遇，门徒们整天劳力打不到鱼，也就是说你们开到水深之处把渔网撒下去，哇，那个鱼拉上来多得不得了，这是第二次的经验。但是耶稣基督用这个经验提醒彼得，你曾经跟随我，你曾经有很大的收获，你还会有更大的收获。当门徒上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预备了鱼，预备了饼，在那个地方，那预备的炭火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当彼得进到大祭司的院子，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受审问的时候，有一个大祭司的侍女说，你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吗？他说我不是。在前面就有一堆的炭火，他们在夜里用炭火来取暖，那是一堆炭火。当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预备了炭火，耶稣烤了食物给他们。当他们上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把面包把食物赐给他们，分开来递给门徒们。你猜我会想到什么东西？你猜彼得会想到什么东西呢？讲到逾越节的晚上，耶稣设立圣坛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出现后就掰开来递给门徒们，就像今天的动作这个样子。耶稣基督用类似的情景，相似的一些的情景来提醒彼得过去的经历，然后把它指向未来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有的门徒们都安安静静的，因为心里有愧。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逃走了，都逃得远远的，他们远远的站着看耶稣受审，看耶稣被钉十字架，只有那些勇敢的妇女站在耶稣的脚前。其中一个门徒站在耶稣最靠近的就是约翰，约翰站在十字架的底下，耶稣对他说，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把他的养母玛利亚交给约翰来带领，其他的门徒十一个都远远的站着。当他们在与复活的主相遇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有一点惭愧，可是最大的惭愧是彼得，因为彼得讲的最大声说，即使下监牢我都跟你下去，为你死我也心甘情愿的，我永远不会否认你。可是一连三次他都否认了耶稣。你看耶稣基督在设定整个的大环境，他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的心被预备好，可以重新的爱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的退休会，上帝使用我们的见证人在我们的周围，上帝使用我们的宣教士的生命的见证来与我们分享，来指引我们。神为我们预备这个大环境，众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想起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一些人想起在大学生的查经班的生活，有些人想起在另外一个可能是在中部念书的时候，在东部念书的时候，那个大学的冬令会，那个中部的冬令会的时候，你也曾经说过我爱主，你也曾经说过我永远不否认你，你也曾经说过我要永远跟随你，你的心也曾经像这个炭火这么的火热。今天晚上我们在唱歌的时候，那个热烘烘的感觉让你想起，我也曾经是热烘烘的歌颂我的上帝，热烘烘的来跟随耶稣基督。我曾经许下诺言说，这么好的救主我怎么会冷淡下来呢？这么好的救主我怎么可以冷淡下来？我怎么可能不冷不热？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间，我们在教会里面多数人一个月一次走圣餐，一个月又一次，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一次跟众弟兄姊妹一起拜饼的聚会，那种主内团契的生活。我们很多的教会都有家庭的聚会，有 potluck， 有不同的餐会，这些主内的温馨的关系，我们在今天晚上重新回想过。当耶稣基督用那个炭火来温暖了门徒们被海水湿透的身体，当那个鱼和那个饼塞饱了他们饥饿的肚子，当耶稣基督向他们问干说，小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耶稣基督那个温暖的问恩把他们的心给燃烧起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你爱我。在耶稣的这个问题的里面，今天晚上我要跟你有三样的观察。第一，这是一个问题，请你记得，这是一个问题。Do you love me？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一个问题，所以第一，一定要有答案。既然是一个问题， 问题就要求我们必须有答案。换句话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当我们谈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回答。你不能假装不知道，你不能视若无睹，你不能不当成一回事，因为主在问你，他在问我。问题出来了，就要有答案。你怎么回答？我怎么回答？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的时候呢，讲道理反而不一定有这么大的果效。讲道理的时候呢，一边听道理，我们心中就一边辩驳，就一边自圆其说，就一边解释，就一边看有三种的看法，六种的理论，最后的结论是怎么样？我们都受过这种训练，你念博士的时候都是这样搞出来的。但是今天晚上，主耶稣不来跟你讲道理，这些道理你都知道，都知道，一大堆的道理懂得一大堆。主耶稣就是问你一个问题：你爱我吗？哎呀，这个比什么都厉害。耶稣很会问问题，这个问题就逼我们想深一点，问题就逼我们反省一下，问题就逼我们在想的时候呢，为自己稍微再坦诚一点，再想一下看，真的吗？是真的吗？你要有答案。今天晚上主耶稣基督他是这个问题，他要求我们给答案。我们好多人对主耶稣用的爱字做了很多文章，过去圣经研究的学者，这个 agape 还是 phileo 还是 eros 三种的爱，我们把它分别出来。这是弟兄姊妹，今天更多的新约学者相信耶稣用不同的字眼来表达爱，不一定表示有不同程度的爱。因为在这个里边，如果按照我们所解释的 Eros 是失去浅白的， Philippos 是友谊的爱， Agape 是彻底的爱，是全然的爱的话，在这整个的问题的里边会有一点问题。在新约圣经里边， Agape 跟 Philippos 常常是彼此通用的，没有分得这么明显的。更多的新约学者认为，今天约翰为什么选择 Philippos 跟 Agapao， 为什么使用不同的希腊文的字眼来表达爱，并不是表明它有不同的程度，它是一种文法文学的一种处理，不要用重复性的字，不要老是说好吃好吃好吃，不要老是说吃饭吃饭吃饭，这样很单调。有时候说吃饭，有时候说佳肴，有时候说美食，这个感觉上就好很多，并且有新鲜感。因为在约翰福音里边，不单他用爱字，用 phileo 用 agape 两个不同的字，差遣你他也用不同的希腊文字，我医治你他也用不同的希腊文字，他大可选择用同样的一个字，可是呢，他为了要避免重复在文学上出来非常单调，很快就睡着了，他就选择不同的字眼，使我们读起来更有新鲜感。那可能约翰的心意只是这一块，我们不需要把每一个的爱到底爱到什么程度，爱什么样的人来把它分析出来。但是耶稣基督所问的问题很简单，他说：“西门的儿子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不但问你爱我吗，他说更深吗？这是一种比较性的爱，在所有你所爱的里边，哪一个你最爱？在所有值得你爱的事情里边，哪一个是你的挚爱？今天晚上我要问你的是这个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也很可爱，别的人也很可爱，家庭也要爱，儿女都要爱，夫妻要相爱，很多事情都要爱，可是我是不是你最爱的？这是主要问题。你爱我这些更深吗？上帝不是叫我们不准爱别的东西，他也不是叫我们除了信仰以外什么都不要做，天天在唱诗祷告或者买房子也不带来。他要我们生活，他要我们进到世界，可是不属这个世界，为主做见证人。我们关在礼拜堂里面穿白袍等耶稣再来，怎么做见证人啊？我们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面，是不是啊？他没有说别的不可以爱，他只是问什么东西你最爱，你爱我比这一些更深吗？你的优先在哪里？在你每天的工作的 ABCD， 你的工作的 to do list 里面，我在哪里？ 在你的自看户里边，我在哪里？在你使用时间的范围里边，我在哪里？当你在享受你的休闲生活、你的康乐活动、你的娱乐世界的时候，我在哪里？我比这些更多，你爱我比这些更多。然后他说，你爱我比这一些更多。好多学者为这个问题呢也很困扰，这一些是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是一种比较，比什么东西呢？跟什么来比较？学者想来想去，只有几个可能性。在海边刚刚打着鱼上来，鱼还数了，大概有一个数学很好的去数，一条一条的数，对鱼充满兴趣，想一想可以卖多少钱呢？153条。站在海边吃了早餐之后，一起回答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啊？哎，可能是渔网，可能是渔船，可能是那个职业啊，可能是那些鱼啊，一个无质的东西啊，可以填饱肚子，可以卖的，有一个无质价值的东西啊。或者呢，另外一个可能性呢，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门徒更多吗？”这些是你的同伴，你们七个人一起来打鱼，想重操旧业。但是我问你，你爱我比他们还要多吗？你在乎他们的感受，还是你比较在乎我的感受？你比较尊重他们的意见，还是你比较尊重我的意见？你爱我比这一些更多吗？我们的学者也说不出来，到底耶稣基督的焦点是在哪里？可能都是，有的时候不知道更好，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东西填进去。你爱主比你的房子更多吗？你爱主比你的跑车更多吗？你爱主比你的研究报告更多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啊？有的人爱这个，有的人爱那个，有的人抓这个不会放，有的人这个一笑置之，马上就放，可是另外一个东西他可放不了。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彼得的回答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就是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的上帝给我亮光。彼得怎么回答？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哎呀，我在想，这个回答太复杂了。当耶稣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怎么回答？爱呀，不爱呀，那就好了，就这样。或者说我爱你比这些更多啊，我不爱你比这些更多啊，就好了嘛。干嘛还要说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他要说你知道我爱你？各位弟兄姐妹，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神在感动我，提醒我，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关系。彼得跟耶稣不是第一次碰面。彼得说：“你知道的，主。”我已经跟你行走了3年半，我怎么样跟随你，怎么样放下渔网，放下渔夫，放下我的渔船，离开我的家人，跟随你3年半，你知道的。 You know and I love you。 我们不是从来不认识的两个人呢，你认识我，我也认识你3年半的，你知道我爱你的。我跟随过你，我曾经努力过，是我曾经讲错话，我曾经冲动过，可是你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真的表达我在爱你，你知道的。是我曾经3次否认你，可是今天我要重新尾声，我要爱你，我要爱你胜过一切，你知道的，主，你知道的，对不对啊？你知道的。这不是一个全新的关系，好像我刚刚认识主。这是针对一个我已经与主行走一段时间的人，可是在跟随主的事情上，在爱主的事情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的晦涩的爱，开始冷却的爱了。他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各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彼得是重新更新他对主的爱，这不是第一次与主相遇，是与主相遇以后那个爱开始冷淡，开始受到挑战。他说：“主啊，我要再来一次，我要从头再来，我要重新开始。你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我要再一次的爱上耶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 很少基督徒坐在这个地方说我根本不爱主，你就不会来了，是不是啊？除非过国庆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去 camping， 可以去 fishing， 对不对？可以去 hiking， 可以去打高尔夫球，很多活动可以进行的，干嘛被关在这个地方听听到听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半，一整天都是在听从早听到晚，是吧？你如果不爱主的话，你不会在这儿的。我很少看到基督徒说我不爱主，我一点没有兴趣。可是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他们对主的爱要重新被更新，他们今天要重新爱上耶稣基督。老外说 ，Fall in love with Jesus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重新的爱上你的救主耶稣基督，重新的爱上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要重新的爱上耶稣基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在发问题，我们要回答。你的回答会是什么？第二，当耶稣基督在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时候，这不但要求我们有答案，不但要求我们回答。第二，他要求我们有行动。这几天好像大家都把我当作是一个讲行动的牧师，整天都是要动动动，我实在很在乎行动。登山宝训五章到八到七章，在马太福音里边讲了多少项的事情，古人这么说，你们应该这样；古人这么说，你们应该这样。给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时候，耶稣说：“凡听了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在什么？”沙土上，雨淋、风吹、雨打，就倒塌的，倒塌的很厉害。凡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像一个人把房子盖什么了，磐石上，雨淋、风吹、雨打，他都仍旧站得住。讲完登山宝训之后，耶稣最关心的事情，你到底去做不做？你到底活出来还是活不出来？你是当作一个研究吗？还是把它当作一个生活方式去运行？所以他最后一段话就说，如果你没有去行的话，你迟早会倒塌下来的，听了没有用的，你要活出来，他才能够根深蒂固的成为你的生活方式，成为你生命的一个部分。可是那些去做的人呢，他越做越坚信神的话，越做越相信真理的可靠，他越做这些的教导越根深蒂固的成为他生命中的信念，所以他像个坚固的房子盖在磐石上不动摇的，因为他一再而再的把它做出来，而在这个行动里边一再而再的肯定是可靠的，神的话语是真理，神的话语是可靠的，我们的信心信仰就越来越坚固了。当耶稣基督问完这个问题要求他答的时候，要他回答的时候，第二，耶稣就要求他有行动。什么行动呢？他说，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爱。你知道我爱你，行动，喂养我的小羊。”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不但要求他回答，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也要求他有行动。我们好多时候也会彼得一连三次的回答都有不一样的解释，那个羊也在这个地方来尝试多一解释，因为他第一次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又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又小羊又羊又大羊又小羊，看一下我们想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新约的学者在近代越来越觉得不需要大做文章，都是羊，都是主的羊，它的焦点不在于分别什么是羊什么是小羊什么是 sheep 什么是 lamb， 重点不在那个地方，所以不需要把他们的分别弄得那么清晰，以后从那边引申说耶稣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而且这一道为一个新的焦点，一个新的角度是过去很少注意很少看到的。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告诉彼得说，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过去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呢，老师说你要喂养， 所以你要 nurture， 你要养育他，你要教导他，把神的话教导他。要教导这个羊，羊很重要，像牧羊他要带领他，羊没有方向，我们要领导他。可是我很少注意到这两个字，我的。耶稣说是我的小羊。当你喂羊的时候，当你服侍的时候，当你在会做领导的时候，在不同环境里面负责工作的时候，请你记得这是主的羊。Handle with care， 小心处理，不是你买来的，不是有个烙印烙在那个地方，表明是你家的，不是你农场上的产业，这是主的。喂养我的小羊，请你小心处理，不要随随便便，不要轻易伤害他，不要对他不恭敬。这是主的羊，我们不是那个主人，我们并没有拥有这些的羊，这是主的羊，我们是主人手下的管家，我们要向他交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照顾这一些的羊群。有一天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跟他报告，有几只的羊，这些的羊做了什么，我怎么样照顾他们，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的成长如何，为什么有的不成长，为什么有的不见得，我要交代一点。这是猪的羊，三次都说你喂养我的羊。哎呀，这个我的突然从经文跳出来让我注意到，弟兄姊妹，我们要有反应，我们要有行动。因为当主问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我们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要有行动。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对主爱的一个回应。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个回应。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的时候，这个爱的本身就一定帮助我们带来一些的行动。在这个地方是主把彼得重新更新、重新复兴的一个时刻，使他能够继续在主的工厂上，在主的初期教会的里边做了一些翻天覆地的工作，带来极大影响的工作。主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要有行动。你说爱，就一定要有行动。”第三。当耶稣在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不单是要求我们有一个行动，他不单要求我们有一个回答，第三，他要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反省。深刻的反省，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第十七节第三次，耶稣就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这里说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他心中就不舒服，他就忧愁起来。这个忧愁这两个字啊，在英文圣经里面翻译的深刻一点，他说 Peter was hurt， 彼得受伤了，他不是只是难过啊，他有什么难过呢，他受伤了。因为主第三次问他你到底爱我比这些更深的时候吗，彼得的心就受伤了。 He was hurt， 他被伤害了。我们这么身体翻译成他就受伤起来。他为什么受伤，他为什么受伤，他要我尝试就进到彼得那个处境里面去了解他。问了一次我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再问了第二次，主啊你知道我们走过三年半我什么样子，你看得一清二楚，我怎么跟随过你，是我失败过，可是你应该认识我的。耶稣说不够，我再问你一次，你知道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就忧愁，他受伤。主啊你到底要问多少次，够了没有，你什么都知道，我会站在这个地方来回答这个问题，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带着一个忏悔的心，我带着一个多难过的心情来回答你，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你需要再问多这一次吗？你难道不知道我是真正的愿意全心全意的爱你吗？各位弟兄姐妹，彼得在这个地方要求耶稣了解他，主啊你应该知道的，我不用再说你也知道的。 你要我说几次呢？
他受伤，
可是他必须经过这个过程，弟兄姐妹，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要彼得来一个深刻的反省，因为彼得曾经没有经过深刻的反省就乱讲话。他说你们要被，你们要被上开来，牧人被击打，你们的羊都要散开来。他说主啊，做监牢我都给你，我怎么可能会背叛你，我一定跟随你的。他讲得太快了，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你问他你爱主吗，我们给的答案也常常没有经过深刻的反省，我们给的是什么标准答案。我们基督徒很会给标准答案，哎呀，我们受到魔鬼的攻击怎么办呢？不禁祷告，不禁祷告。我们面对世界的诱惑怎么办呢？不禁祷告，不禁祷告。我面对试探的时候怎么办？要读经，要祷告，要读经，要祷告。哎呀，我面对生活的压力要怎么办呢？要读经，祷告，要读经，祷告。标准答案，就是基督徒应该讲的话。最标准的答案就是读经、祷告、读经、祷告，他也没有错呀。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回答问题，我们并没有真正的处理这个课题，我们只是在给一个标准答案。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问你，你爱主吗？你说我爱主，那会是一个经过深刻的反省，还是一个标准答案而已？我是基督徒啊，我怎么可以说我不爱主？我哪敢这样说啊，那太丢脸了，那我还算什么基督徒啊？当然是我爱主啊，是不是啊？这是你的回答吗？这是标准答案的回答。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彼得给标准答案，因为彼得给过很多次标准答案都没有做出来。耶稣基督要一个真正悔改、真正回头、重新得力的彼得，他要他来一个深刻的反省。他问了他，他都烦了；问了他都难过了。你问够了没有？你还要问几次啊？你不知道吗？你是无所不知的上帝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主啊，你放过我好不好？哎呀，我告诉你，这一次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对彼得的体验越来越深。哎呀，我觉得主啊，真是不容易。如果我在那个在场，在彼得，如果做彼得啊，已经难过了，还在很多人面前被主一次一问，一次再问，一次再问，好像逼得我没路走哎。哎，我在想我会多难过呢？我的动机被你质疑哎，我已经告诉你我要重新回来，你还在怀疑我，到底爱我吗？爱得够吗？真的吗？你是真的吗？还会发脾气的耶。
但是主知道的事，
他知道我们很会给答案，他知道我们人太懂得自圆其说了。我们基督徒很会引经据典，把这个经文套过去，那个经文套过去，就可以大自我解释一番。然后说这不关我的事。我们都懂得替别人听道，我们一边听的时候一边说：“嗯，就是他，他就应该听这个道。”这道对他太好了，可惜他今天晚上不在，他比较回家了。我也买那个彩蛋买回去给他听。哎呀，我们太会了，这种姐妹。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我还不错呢。
耶稣不许可彼得还躲在自圆其说的背后，
耶稣不许可彼得还躲在那个随意出口，就是一个标准答案，听起来像基督徒，可是没有全心全意的相信这个。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一场的机遇啊，耶稣可是来真的耶，彼得也是来真的。如果彼得是来假的话，他就不会难过了，他就不会不爽了，他就不会忧愁了，他就不会受伤了。他的动机是单纯的。如果你的动机是假的，别人怀疑你，你就不一笑置之就算了，反正我都是缓缓的讲，对不对啊？彼得可是来真的了这一次，而你一再而再的怀疑我，他会难过的耶。
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因为耶稣
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他就忧愁了。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 早就知道了，是不是啊？我的内心你不是看得很清楚的吗？你早就知道了，你知道我爱你啊，你知道吗？
耶稣就是等这样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绝对不是标准答案，这个答案是经过深刻的反省，这个答案是被耶稣逼到一个角头，绝对不能再给标准答案，这个答案是耶稣基督所要听到的，是发自内心经过一个忏悔的心来真的了。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不再回头，我从今天开始绝对不会再否认你，我说跟随你，我就一定跟随到底。原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是一个这么深刻的心灵的交流，这么深刻的一个反省啊，我才明白过。各位弟兄姐妹，你听过很多次约翰二十一章，你也曾经回应过约翰二十一章，今天晚上我问你，那个回应是一个标准答案的回应，还是一个经过深刻反省的回应？彼得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以后在使徒行传中看到彼得真的是如此行，按照他所说的，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就开始活出来了，标准答案已经不存在了，他真真实实的把信仰给活出来，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说不爱主的人不多，可是弟兄姊妹，你跟我都要承认，我们对主的爱经常要重新更新，我们要与耶稣基督重新过入爱河里面，我们要重新热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重新拿起那个起初的爱。今天晚上当我结束的时候，我要挑战弟兄姊妹，你要重新爱上耶稣，一切的行动都从爱开始，爱是一个极大的动力。当我们说爱耶稣基督的时候，真正爱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一个主所喜悦的行动。可是我的爱到哪儿去了？为什么爱不见掉了？为什么爱冷淡掉呢？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三个可能性，使得我们的爱慢慢不见掉。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当耶稣基督在众教会行走的时候，行走到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教会，有很多的优点和恩赐，可是他说有一样事情，就是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就这样的事情我要责备你，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在教会的活动里边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在忙着侍奉的当中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侍奉也不过是例行公事，在繁忙的教会生活活动项目聚会的里边，我们竟然可以失去了起初的爱心，而可以仍旧的执行信仰生活，失去起初的爱还能够继续进行宗教活动的，因为可以例行公事，这是不是你失去你起初的爱的地方？忙于侍奉而没有爱上那位你所侍奉的主。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会失去爱？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耶稣基督讲到他再来之前有不同的现象，人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有地震饥荒多样的事情里面，在第十二节他说，因为不把这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不法的事增加，人的爱心为什么会冷淡？因为当不法的事增加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做一些的善事、好事、帮助人的事情，可是被人欺骗。因为不法的事越来越多，人利用我的同情心来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我们多少个人有这个经验吗？在停车场的时候，一个人来说：“给我点钱好不好？”停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拿着一个牌子，告诉我给我钱好不好？有多少人给了他？那有的人也能够帮助，可是有多少的人转过身就去买酒，转过身去买毒？哎呀，我们被骗了一次，被骗了两次以后呢，我就说我不再给，我上当了，我不再给。
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就越来越松敛，人的爱就不再发出去了，因为我不想被欺骗。用同情心帮助人来变成欺骗，是一个很难过的感受，是不是啊？这里说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就越来越冷淡。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事情呢？这是一种害怕被伤害。我们爱人，但是被伤害；我们爱人被伤害，伤害几次以后，我们说算了算了，不要再爱了，不要爱最安全，不要爱就不会受伤，算了吧。人的爱心都封闭起来，都关闭。以三个原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爱慢慢不见了。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们很熟悉的经文：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人若爱世界，贪爱这个无知的世界，只为今生而活，只用外表外貌无知所拥有的事情来证明我有多少，我有多大的安全感，很快的，这些无知的事情就取代了神的爱。人如果爱这一切，他就没有办法爱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这会不会是我们的观点？换句话说，我们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了神的爱。我们也爱主，可是那个爱呢，非常非常的稀少。就像你开车子的时候，那个油门一直踩油，开到好久之后呢，那个指标呢都到 low 了 ，L， 没有什么爱。再开多十个 mile 就是 empty tank。这个汽油缸就干，没有剩下多少爱。那剩下的汽油缸用什么填满呢？不是用汽油填满来发动车子，是用无知的世界，用钱啊，用名誉啊，用身份啊，用满足感啊，用成就感啊，都填满进去了，以为这一切可以满足我。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代替品。我们今天有多少的人，在我们对主的爱冷淡的过程里边，是因为我们找到别的代替品。那种一时之乐、暂时快乐的感觉，我们就取代了对主的爱。今天晚上，当我们在一起反省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你的爱在什么地方失落？在众多的活动里面失落了吗？在教会繁忙的侍奉里面，结果爱不见着了吗？或者是你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找到越来越多的代替品，取代了神的爱，以至于神的爱越来越少？或者是你受过伤了，你说算了吧，我不要再爱，太风险，太危险，不值得。我们的爱就慢慢结果，我们的爱在哪里？今天主跟我们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爱我比你的伤害还要深吗？你爱我比你宗教的活动、教会的活动还要深吗？你爱我比这些无知的生活、这些名誉、这些的地位、这种安全感、这种退休的这种保障更多吗？如果你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一样活着想，我要看到有行动，我要看到你回应，我要看到你站在应该你的岗位上来爱我，来成就应该成就的事。今天晚上，耶稣再一次地问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你知道吗？在两天前，我要讲罗马书第十章的信息的时候，谈到对福音感到很光荣骄傲，我就在住在那个酒店里边呢，挂着机我叫，然后他们有提供 USA Today， 那我去找一些广告，看看他们怎么样对这些东西自豪，还记得吗？我跟你们分享 Starbucks 对自己有多大的信心啊 ！It's not just coffee, it's Starbucks coffee。那天的荣耀，在那一天的报章的里面，大概是两天前的 USA Today， 有一个全版的新闻，我一看就引起我的注目。你们后面的人可能看不到，这个是一个 OxyClean 的代言人。听说他经常在广告上出现，是吗？
是。
我离开美国太久了，很少看广告。我不认识他，我开始以为只是一个广告的一个手法啊。我就问弟兄姊妹说：“这个是真的人死呢，还是只是一个广告的一个模式？”他说：“是真的有这个人，对不对？他在是这个奥西奎的代言人，他说我们这个东西写多翻新多 amazing， 对不对呀、啊？”可是他去世，所以他们就是登了整夜的广告来纪念这个很好的一个员工。 这个呢，人我也不认识，我报信这次什么都搞不清楚。
嗯。
我离开太久了，很少回来，偶尔回来讲到了就走了。啊，结果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什么东西吸引我啊？什么东西引起我的注目啊？哎，不是他的名字叫 Billy Mays，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在1958年到2009，因为我正是1958年生。哎呀，我一看就被他吸引住了。1958年到2009年，这个人跟我的岁数一模一样。他死了。告诉你，你们笑得出来，我笑不出来。我真的笑不出来。我把这个报章放在我面很好的桌上，看着大大的，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我跟我自己说，这张照片也可能是我。1958年，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这两天我一直想，不知道要不要跟你分享这样的一个新闻，但是我想今天晚上还是来跟你讲。当我一看的时候，我心中就很大的震。我也可能被刊登在上，1958年就是我出生的年。我可以问我自己，我还有多久？我说我不知道。我再问我自己，1958年看到2009年，我能够到20多少？我想一想，我也答不出来。我说不知道。Then, so, what? 人为什么要让这一个广告、这一个讣告引起我的注目？把我的注意力给吸住了。我站在这个照片的面前，我在想，在想，我在想，我在跟主心中一个对话。我没有听到声音啊，我心中呼叫着跟主来回应。我说主啊，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我想来想去，我说主啊，我想你是在告诉我，你要珍惜你的人。我想你在告诉我，今天。2009年，你能够在海轩讲到，是我给你的恩典。我想主在跟我说，今天你有这份的荣誉，能够做新加坡神学院院长，是我给你的机会，你要好好珍惜。我在想，今天这么健康的一个人，能够就这么样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今天还有这个气力，能够飞，能够站，能够讲，还可以讲得很大声，还可以讲得很兴奋，是值得。换句话说，我要珍惜，我要珍惜。因为天晓得，1958到2010年，可能就是我的照片上，有可能我是这样生活的，我是随时预备，我是随时预备。我也告诉我的妻子。我说，我们都是随时预备，因为这个就是真实的生活，没有人想。所以我在学习归主的日子，就是没有遗憾的日子。因为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回家；当我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们道别的时候，我不晓得这是不是最后一次的机会，说我爱你，再见。我不要在飞机上最后那三分钟，拼命找手机，拼命找信用卡。希望用飞机上的飞机打一通电话，能够跟我所爱的人说，这是我最后一句的话，我爱你们。那个机会可能都没有，我要珍惜。哎呀，主常常提醒我要珍惜我的生命，他常常提醒我要好好的珍惜。今天我又看到，1958年，2009年，很可能我的照片也配得上。你知道吗？2005年的时候。我在新加坡神学院1983年毕业，从86个同学毕业之后，我们各奔东西，在不同的地方服侍。有一个同学在新加坡姓陈的，跟我一样姓陈，何洛成。他在一个路德会里边做牧师，没有多久，一段时间以后，大概几年前，我在回到新加坡之后呢，就知道他患上了胃癌。他患上胃癌以后，经过治疗，就进入尼 一个 munition， 他就开始一个服侍主。可是靠近过新年的时候，一年之后，他开始咳嗽，他自己知道又来了。可是他在挨过了新年之后，他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说已经扩散了，扩散到肺部，而且扩散的程度呢，他在告诉这个我的同学，他说没有办法。他进了医院，我去看他，他根本不能躺下来，一躺下来肺就积水，不能呼吸。他是天天扶着在那个地方来休息来治疗。当我们一般同学们有其中六个在新加坡服侍的，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他说你们不用再来看我了。他说医生说没有希望，医学上是没有希望，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神迹靠祷告。他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就好，不用再来。他说你们为我祷告，我唯一希望的就是我还能够活长一点来服侍他。他那个时候只有47岁，他跟我一样1958，我们全班同学，我们两个年纪最小，两个年纪一样，1958。然后没有多久，他就离开世界，留下一个师母跟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有自闭症，另外两个孩子很健康，他们很坚强，继续的向前迈进。我们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在新加坡都是火化的，没有土葬，土地太少。那个早上火化的聚会的时候呢，我去参加了。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我生日的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参加这个火葬的聚会，复活以后。那个聚会就像所有的基督教的聚会一样，有唱诗歌，有读圣经，神的话语安慰我们的心，我们会再见。以后简单的一个仪式之后，所有参加的会众就到前面去献花，在棺椁里面，我们的做法新加坡跟美国不太一样，就把花朵放在棺椁的里面，然后盖棺，参加的人就被引到一个房间里面，房间的里面的前面是一片大玻璃，然后呢，在底下就有一个运输带，就把他的棺木从运输带慢慢的拖，慢慢的拖，慢慢的拖，拖进前面火化的地方再烧。当棺木在进行的时候，我在背后，我尽量挤到前面，可是人太多了。他的师母在前面在哭，他的孩子在哭，我在背后，我也很感动，我也很激动。当棺木继续在走前去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你们为我祷告，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多活一点来侍奉，可是他没有机会。我在那个地方看着棺木徐徐的向前推向火化的炉的时候，生命感动，我心中向主发出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的同学，同班同学同年的，他已经不能侍奉了，47岁，我还能够。我说主啊，从今天开始，我所有的侍奉我都代表他侍奉，从今天开始我的侍奉有任何的果效，一半属于他。从今天开始，任何地方邀请我讲道教导服侍，所有一切的果效功劳果子，一半他有份。他要做他不能，我还能够做，主啊，我代表他来侍奉，完成他的心愿。那个早上我做了这样的一个事。各位弟兄姐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我所做的所有侍奉，一半是为他做的，一半在我的面前被纪念是归给他，因为他是我的同学，他不能，他不过47岁，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就想到1958，他不是2009年，他是2005年照片挂上。我什么时候挂上去？你什么时候挂上去？哎呦，我不想。各位弟兄姐妹，你爱主， 是等到房子的payment都还完了才开始爱主，你是等到孩子们的教育都完成了之后，你开始空巢期了，你才来爱主吗？你真的能够等吗？你老实问你自己，你有这个把握，你一定可以等到那一天呢？还是像他一样，1958-2001，这是为什么？今天晚上我要挑战，不要再等，不要再等，今天就爱主，今天就侍奉主，今天就回应上帝的呼召。如果上帝今天感动你要出来做装备做传道人，你今天就回应他。如果今天上帝感动你要出来做一个宣教士，你就回应他。如果上帝今天感动你要出来教会里面承担领导的工作，承担你负责一个并肩作战的工作，你今天就出来，因为你不一定等得到，你不一定等得到，我也不一定等得到。我珍惜我所有的机会，我尽量的珍惜来服侍我的丈夫。因为他问我，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曾经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说，你喂养我的小孩。我说，主啊，遵命，我去喂养你的小孩，尽量去喂养，我努力去喂养。你呢？你能不能像那首诗歌《伊甸》里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能不能像那首诗歌能够这样的回应说，主啊，我愿意放下心中的偶像，我愿意放下心中所爱的，我要爱你比这一切更多。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无怨无悔，永不回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邀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所有人的回应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要爱你，帮助我放下这一切。我们站起来，让这个诗歌成为我们的回应。
就是我放下心中爱。
爱慢慢冷淡下来。即使我们找到别的代替品，即使我们因为不法的事争夺，以至于我们的爱就渐渐冷淡，可是你还是愿意在我们信仰的路途上寻找我们，重新与我们相遇，重新更新我们对你的爱。主啊，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回答你问我们的问题：某某人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某某人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啊，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主啊，你问我们问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受伤了，但是你帮助我们一个深刻的反省，免得我们随意就给一个标准答案，我们随意就敷衍敷衍了事。主啊，我们今天晚上一定要深刻的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哦主啊，我们常常知道我们爱你，但是爱得不够，我们心里可是信得不够。主啊，我们软弱，求你加添我们力量，求你用你的爱来温暖我们的心，除去我们心中的障碍，除去我们一遍又一遍扶起来的一些抗拒的理由，以至于在主的爱里边这些理由都被融化了，以至于在主的爱里边我们只能够回应上帝说：主啊，不论你要我做什么，不论你要差遣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爱你，我都愿意回应。弟兄姊妹，只有这一种的爱我们才能够走出来，只有这一种的爱才会带来行动。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向主说：主啊，我爱你。弟兄姊妹，我邀请你跟我一起举起手来向主说：主啊，我爱你。举起你的右手来，我们向主说：主啊，我爱你。
主啊，你知
道
我爱你。
求你使用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天父，我每一个人都把我们自己献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求你悦纳我们的献上，因为你，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为我们舍己，让我们晓得什么叫做爱。今天晚上我们对主说：主啊，我爱你。
Amen。
弟兄姊妹，把你的手放下来，我要继续的放。弟兄姊妹，发出一个特别的挑战，在前面两个晚上我发出一些比较太过时的一个挑战，今天晚上我要非常具体的挑战，神是不是一直在感动你，要你出来全职的服侍他，可能是全职的传道，全职的宣教，全职的行政，全职的辅导，我不晓得，但是是不是全职的愿意出来服侍我们。你是不是曾经在大学里面答应过他？你是不是曾经在一个培灵会里面答应过他？你是不是曾经在某一个灵修里面读一段经文的时候被主所感动，你答应过他说：我愿意全职的服侍。你是不是曾经在读一个名人传记，戴德生传、威廉克里传，不同宣教士的生平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愿意全职的服侍。今天晚上我要挑战你，我要挑战你，不要再等待，你不一定能够等这么久。这一张照片在 USA Today 就提醒我，很可能就是我在上面，我们不知道。可是如果上帝已经很清楚地带领你，你就不要再抗拒好，你就不要再找理由好，你就不要再说等到这个等到那个，因为你不一定等得到。我挑战你今天晚上不要再等待，我挑战你今天晚上就走到台前，走到祭坛前，得着命定，无怨无悔，因为我在这里。因为有个叫做救主，你从你的座位到前面来，你站在前面，我们全会众为你祷告，我们全会众为你祝福，求上帝一步一步的领导你走向全职的道路，走向宣教的生涯，走向牧羊的事工，走向神要你所做的心意。你到前面，你是要等待，你不一定等得了这么久。神感动你的时候，你到台前来，你站在前面，我们为你祷告。 勇敢的前进。上帝一定会带领你，什么时候应该出来，什么时候应该处理你家里的事情，什么时候应该处理你的事业，他知道的，你放心，他一定负责任。你靠前面，你说主啊，我顺服你，求你带领我，无怨无悔，我在这里，我在你祭坛前一定要得着命令，不要再等待，你不一定能够等得这么久。有没有弟兄姊妹，请你到前面来，到前面来，一年一年的寒暄你都在抗拒，你到前面来，一年一年的寒暄你都拒绝了，你都压下去了，这一次不要再压下去了，你到前面来，弟兄姊妹，你前面来，因为主在呼召你，不是我在呼召你，我没有资格，我不配，我不值得，我不值得你来侍奉，但是主值得你全心全意的服侍。弟兄姊妹，你有感动，你到前面来，你到前面来，你不要再等待，今天晚上你一定要到前面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在他祭坛前得着应允。你到前面，我们再唱一起，一年一
念你唱我
真的是变成工厂，真的是牧羊，真的是机构，不同的事工里面由上帝使用，赐下恩赐，赐下恩典，让他们成为你所有的器皿。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不单是站在台前的弟兄姊妹把自己献上，我们今天每一位站在当中的弟兄姊妹也把自己献上，我们献上不同的岗位，他们献上全职的侍奉者，我们献上代职的侍奉者，在教会一边服侍，支持我们的牧者，支持我们的长执会，在教会一边我们愿意做见证，追求教导服侍，来表达我们对你的爱。我们今天晚上要特别为了这些的弟兄姊妹站在台前来，因为他们走出一个非常勇敢的脚踪，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他们凭着信心跨出这一步。主啊，你自己知道下一步是怎样，因为你是收庄稼的主，因为你是庄稼的主，当我们呼求主的时候，主啊，你就派这些的人去收割你的人庄稼，所以求你一步一步的引导，求主坚定他们的心智，求主与他们同在，求主一再的提醒他们今天他们所做的决策，求主一步一步的引导，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上帝的心意，在他们的恐惧里边加上你的信心，在他们的彷徨里边加上你的同在，在他们不晓得下一步怎么走的时候，上帝啊，你负责任，你一定为他们开路，就好像耶稣基督带领百姓过约旦河，他们就跟着约柜走，约柜前必走，他们就后面跟，约旦河就打开了。主啊，你帮助他们也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走，你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跟，你一定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迈向奉献的人生。我们为他们祝福，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欢喜，我们为他们感到骄傲，为了这些弟兄姊妹的摆算感到欢喜，天主的恩典、喜乐、祝福、能力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们现在祈求众会中同心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我们再向纪念你，
纪念你，纪念你，烧我在我爱这里，纪念你，纪念你，烧我在我纪念你，纪念你，纪念你，烧我在我爱这里。